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38，将焦点转向南中国海。他们政府邀请外国媒体上，又称为伊图阿巴岛的太平岛，这是60年来的第一次。此举是为了证明上面有足以供人类居住的环境，而非如另外一个南中国海主权伸手国菲律宾在国际法庭上所称的，这只是个岛礁。而同时呢，美军也发现中国在台湾以及菲律宾同样也声称拥有主权，又称为斯卡伯罗浅滩的黄岩岛，进一步进行填海造岛的行动。而此前呢，中国已经在又称为武迪岛的永兴岛上部署了战斗机。马英九政府为何在卸任之前做出如此大的举动呢？而台湾政府的做法，还有国际法庭的仲裁，对于中国的填海造岛行为将有何影响？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了美林间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群胜，还有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为大家分析。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在华府的赵教授，马英九政府为什么在卸任前做出这么大的举动？那 这对于国际法庭的仲裁会有影响吗？
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马英九前一段啊，他还飞过去一趟，对吧？这个也是当时美国政府是反对的，实际上以前就反对过一次，没有成型，后来又飞过去一趟。那么现在呢，这个太平岛呢，又请外国记者过去，我想马英九他主要，因为我们都知道，马英九他在哈佛大学的时候的博士论文呢，就是关于钓鱼岛的问题嘛，所以他有一定的这个民族大义这样的一个情节，恐怕这一次去呢，也是要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印记，也就是说呢，从中华民族这个角度来看呢，马英九呢还是要维护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无论是从过去飞过去，还是从现在去找这个记者都过来。那么这里面当然也有针对性，就是呢菲律宾要搞这个他的这个国际这个法庭的裁判，国际法庭裁判呢，现在马英九实际上用这样的一个行动呢，也说明呢，这个不是一个像菲律宾说这是一个礁，这个马英九呢就说这是个岛，上面还有住人，所以跟菲律宾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就等于反驳了菲律宾的这个向国际法庭的这个状告这样的一个问题。大陆方面已经很明白了，前一段王毅也都讲到，他的外长说大陆是不承认的，而且说从这个菲律宾的方面是不符合国际法的，那么菲律宾方面说大陆不符合国际法，所以两边是有争议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马英九恐怕呢是在仅有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来把这个问题呢放上去呢，他大概有这样两个目的，一个呢是直接的对这样的一个菲律宾的行动呢予以反驳，再有一个呢要留下一个历史印记，这是恐怕是我的一个理解。
是，好的，谢谢赵教授分析。那我请教一下在台北的李华秀先生啊，刚才也提到之前马英九总统他登太平岛被美国方面认为说无助于缓和南海的争端，所以您认为说台湾在南中国海争议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是的，我觉得美国会说这个无助于和缓这个南海啊，我认为美国当然是担心台湾呢跟大陆呢走在一起，共同来弄这个南海的这个问题，这个想的就是美国的主要担心。那么至于台湾如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认为有三个。第一个，要扮演一个积极和平的这个角色，也就是说不要挑衅不要呢这个制造事端。第二个的话，就是扮演一个共同开发的角色。我想南海周边地区有许多的这个天然的资源，包含油气，包含天然气，包含各种有利的这个物资等等，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开发的这样一个机会。台湾呢必须要扮演一个共同开发的这个角色，很重要。第三个的话，我认为就是不要介入这个争端。那么介入争端的话，对台湾来讲绝对是不利。那么同时会酿起许多的这个国际上的这一个争端。那么现在呢，事实上，那菲律宾、汶莱或者是越南、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国家对于台湾的这一个在南海的这一个许多的这个动作，都发表出一些不满的这样的一个声浪。那么特别菲律宾呢，透过国际的这个仲裁庭，那么要来讲这个太平岛不是一个岛的这个问题啊。我想呢，这个台湾呢都不应该在这一个南海的这一个事故当中呢被卷入，这样子对台湾不但不利，同时也有可能被称为是一个这个麻烦的制造者，这都对台湾来讲都不是好事。 也就是说啊，唯有和平共同开发不介入，对台湾才是一个好的南海的政策。
好的，谢谢李华秀先生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那么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这次在太平岛的这个就是马总统先去之后，我们再安排外国媒体去，也引发了这个国际媒体的关注，像这个 CNN 前几天的这个一个新闻节目就专访了马总统，那么当然他们也关心的就是南海的问题，特别是我们马总统到太平岛去之后又安排媒体去。那么主持人这个 Christian Amanpour 他就问马总统，他说这么做到底是出于挑衅还是因为受到中国的指示？因为他说越南抗议，菲律宾抗议，但是只有中国表示赞许，但是马总统则是说他要这样做是因为要告诉全世界说这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您觉得CNN 这样子的问法，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问，说有这个中国大陆的受益在里头，难道是真的是有如此的这样的情况，或者是说国际社会有这样的怀疑，那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呢？
是我想 CNN 的这一个专访，当然他有他媒体特别想要的这一个部分，那会不会有美国政府的这一个暗示，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认为既然 CNN 这么重要的一个媒体有这样的问法，当然对台湾来讲或对马政府来讲也特别注意，那么尤其是未来这个蔡政府在南海政策方面也更需要更加的谨慎。不过我认为呢，马英九的这个积极在处理这个太平岛的这个事情呢，应该不会受制于中国的这一个压力，那么同时也不会呢受制于国际各国的这一个压力，主要是要来宣示争取台湾在太平岛这个主权的这样，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么也可能呢像刚才赵老师所提到，马英九即将卸任，也要在他马英九在太平岛这一件事情上留下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地位，我想呢这个都是他的这个初衷。但是呢我仍然认为呢这一个台湾在这个太平岛也好，或在南海这个政策也好呢，特别是要特别谨慎的，就是要在国际的这一个纠纷当中呢不能够卷入，这才是一个最好的南海政策。
好的，谢谢李华秀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赵玄胜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南海的问题啊。这个日本也掺和进来了，因为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本来预定这个今年春天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后来呢因为种种因素而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其中一个因素呢，就是日本也反对这个大陆在南海这个填海造礁的问题。那么也有报道说呢，这个今年五月要在日本所举行的伊势志摩七国集团高峰会呢，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助理曾经跟日方表示说，希望南海的议题不要安排在这个七国高峰七国集团峰会当中成为一个议题，但日本拒绝了。那么想请问赵老师，就是说日本为什么会在这个南海的问题上，因为中国很不满说这个日本跟南海问题是毫无关系的，中国不能忍受日本在这个对跟日本无关的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那想请教赵老师，就是为什么日本会想要在这个问题上掺和进来，是有美国的因素在里头吗？
我们都知道中日之间呀是有这个竞争的，地区领导权的竞争，还有其他资源的一些竞争。在东海呢有钓鱼岛，那么日本叫尖阁群岛，那么南海呢日本也要介入，那么这个呢确实刚才我同意博弈你这个说法，它也是跟美日同盟有关系，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不光是日本美国邀请要共同巡航在这个南海，而且澳大利亚也邀请，甚至连印度也邀请。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说到这个中日之间呢是很复杂的关系。下个星期啊，这个习近平要到华盛顿来，安倍也要来，而且我听到一个报道呢说这个安倍和习近平还要见面。那两个人如果见面的话呢，当然这样的刚才的这些问题呢就都会谈到中日之间的问题，甚至于南海的问题，甚至于 等等其他的问题。所以我完全这个赞成你刚才讲到的看法，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中日之间的问题。日本呢，他尽管有这样的一个很多的想法，但是他也不是说呢要完全跟中国大陆搞坏关系，因为这个也不符合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呢，中日之间呢也在进一步的要修补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里面呢还有一个话题呢，刚才也讲到，就是马英九啊，关于这个这一次邀请记者，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在为他下台之后的布局。那么我们都知道，韩国跟日本有一个叫独岛，日本叫主岛之争。李明博总统在下台之前，他就专门第一次以总统之身去到这个独岛去巡视了一下，那么在中韩日之间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这一次马英九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他在下台之前也到这个太平岛去了一下，其实以前台湾的领导人也都去过。那么实际上也就是在给下面，那蔡英文上来，你是应该怎么对待这个南海之间的甚至于包括钓鱼岛，对吧，你都要有一个态度。那马英九在这个时候呢，他用这样一个，实际上就是创造了或者是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先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教义。
好的，谢谢赵教授的分析。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大陆观众请拨打4001205151，台湾观众请打00801148940。首先请山东的彭先生简短发表您的看法，彭先请说。彭先生你好，我们时间有限，请您简短发言。
主持人好，我谈一个观点，这个南海的问题啊，还是要按这个中国历史的定位来定这个南海。南海本身的美国提出航行自由，你航行自由就完了嘛，在这个你又不是我们南海的当事国，就没有必要去挑起一些矛盾。像你日本，你更没有权利嘛，你东海就是本身跟中国啊就有这个矛盾，那个钓鱼岛之争。这个台湾啊，马英九啊，这个总统啊下台之前啊，他这个场域是很好的，是应该这么说的。
好，
他为中华民族的祖产，这个留下了底，对不对？
好的，谢谢山东彭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请新北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生请说。好，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请说。
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我中华民国呀，对版图是11吨线在南海，因此马英九总统啊，他去钓鱼岛宣示自己的主权是正确的。说强大的一个的话，就说是中国对南海的生活吧是正常的，但是出于美国的利益，说和平的南海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说一个和平的世界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说中东已经被他打乱，说南海他必须要搅乱，因此的话他必须得引起战争，不然他怎么的话说统治这个世界。好，我请两位嘉宾看看是不是我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回答
好的，好的，谢谢梁明孙，谢谢我们大家请嘉宾回应你的问题。接下来请高雄的刘先生，刘先生请说。
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太软弱，第二方面我们自己内部扯后腿嘛。钓鱼台那里都会说日本的，我们马英九下去又说什么制造麻烦了什么，你自己这个扯后腿，人家怎么会看得起你呢？再降下去那金门马祖我看都是菲律宾，都是越南，都是日本的，你自己扯后腿嘛。你现在对不对，那个明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嘛，怎么说呢？那你软弱啊，你李登辉也扯后腿，你民进党也扯后腿啊，那个立委那些一天到晚你自己不为我们团结出气都好，你还在那里，您的外国当然看不
到。好的，谢谢高雄刘先生，我们了解您的立场了。我们接下来请泰国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生请说。
喂，
陈先生你好。
嘉宾好，主持人好。我要讲的三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在那个南海造岛是很明智的做法，因为造岛呢，他那个造中国造航空母舰，它要便宜得多，实用得多。
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那个中国见机会发生冲突摩擦的时候会开，但是他就是在岛上，他美国他就不敢随便开火，因为岛上他的关系到主权和国土的问题。这观点第二个，第二个观点。第三个观点，在南海上中国和台湾可以合作起来维持那个南海的那主权，祖国的主权留下来，这个主权。嗯，
好的，谢泰国的陈先生。我们最后请台北的谢先生以一分钟的时间发表您的看法。先请你说。
喂，
请说。
喂，好，谢谢哈。我想请问上一个议题哈，520的演讲
啊。谢先生，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才还讨论这个南海的议题，所以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再让您发表第一个话题的看法了。我首先先节目时间剩下不多，我们请赵先生来回赵教授来回应一下观众的看法，顺便也总结一下今天的结论。
好，我简单说一下，我觉得泰国的陈先生讲的很有意思啊，他说呢，两岸应该携手来维护祖产。那其他方面辽宁的孙先生也提到这样一个看法。高雄的刘先生提出来呢，在台湾方面呀，主要是有扯后腿。我们都知道他专门举了李登辉，那李登辉这个从中华民族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家可能对李登辉这个做法就很不理解，因为他认为这个钓鱼岛啊是属于日本的。所以呢，我看到还有一个说法，就洪秋柱上台以后啊，可能还要启动要开除李登辉国民党党籍这样一个做法，但不知道会不会继续下去，因为李登辉毕竟是前主席嘛。所以在这一方面呢，确实有一个呢，两岸在怎么样协调。但是呢，这个蔡英文上来以后呢，恐怕在这个南海问题上的协调，恐怕这个可能性最起码短期内还是不可能的。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关于造岛。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造岛不是从中国大陆开始的。日本当年在冲之鸟礁就造成冲之鸟岛，当时呢大陆还是反对的。那现在呢大陆也在开始把这个事情也做起来。那么做起来呢，现在关键问题呢，美国我前一段看到一个报道说，如果在黄岩岛要有动作，美国可能在军事上也会有动作。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呢，中美之间怎么样能够避免擦枪走火。那我们都知道下星期呢，这个习近平要到华盛顿来要见到奥巴马，这个呢应该也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就是使两岸能够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既要和平的处理好南海这个问题，也要呢使台湾这个政权变换能够有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过渡。这个里面呢，中美之间的协调就是非常重要。
好的，谢谢赵教授分析。我们接下来请在台北的李华修先做总结。
是，那么我想呢，这个蔡习会啊，不管可不可能呢，那么我认为两岸之间最重要的啊，不管是领导人见面也好，或者是政党的领导人见面也好，都不是领导人或者是政党领导人之间的问题而已。那么它其实关系到的是两岸之间是不是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进展，是不是一个稳定的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进展，或者是能不能共同在国际的上的这个安全上的一个维护的一个重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两岸之间，那么领导人能不能在适当的场合、重要的时机来见面，促成两岸之间更稳定、更和平来发展，这才是见面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分析。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也非常的热烈，非常的感谢您。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博弈。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博弈以及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修先生参加，还有感谢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群胜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提醒您，来宾以及听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且留言评论。也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了解美中台最新局势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可以到我们的社交媒体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